红英长老，还有我们的院长，还有诸位讲师、诸位法师、诸位在家菩萨，大家下午好。我们这一节课呢，要跟大家来谈《学佛三要》第九章《慧学概说》以及第十章《解脱者的境界》。那我们开仁法师早上有大概简介这个学佛三要的一个架构，那到了第九章呢，就是心愿、慈悲，然后还有一个什么智慧，三要的智慧在这边啊。那智慧的果呢，就是解脱者的境界啊。那后面的长老的佛教涅槃观也是这个果啊，所以开仁法师有谈到这个净行果、哦、那从院长那边开始的学佛三要是一个总说，然后后面开始一一章到这边的慧学概说，可以说是行如何去修这三要的一个内容。那修行到底会不会有结果，那在佛家在谈修行法门的时候，他都会谈净行果。那这个果呢，主要是让初学者能够升起一个向往的一个这个渴求，一个方向。那也同时也告诉这个修行者，这个修行是有结果的，真实不虚啊。所以会这样子来谈。好，那这个慧学概说内容非常的丰富，如果有大家有预习的这个法友们，那就会发现真的是巨细靡遗啊。那虽然是概说，但是非常多的这一些细节导师都有点到，虽然用的文字不多，但是都非常的这个深细啊。那谈到这边就想到早上我们吕老师谈到仁俊长老曾经讲过，一天不读导师的书是睡不着觉、哦、那当时听到这句话深有同感、哦、因为师父是一天没念导师的书呢是吃不下饭、哦但是吃不下还是要吃肚子饿还是要吃，但是就是真的读导师的书呢，会让人家法喜充满，如果没有读就没有力气。那导师的书呢是百看不厌，那看了之后呢会魂牵梦萦，魂牵梦萦醒来之后呢会念念不忘。所以当读导师的书有非常多的好处。好，那我们现在就来看这个慧学概说。请大家翻到D1、那导师在慧学概说里面总共分了六大段落、哦、第一个段落在谈这个学佛之要在慧学，这主要是要说明慧学在修行上的重要性，那乃至这个慧学呢是佛教不共外道的一个重要的修行内容。那第二个谈这个慧学慧的名义跟救济的体相，那这主要是要说明这个慧的一个特质是什么，然后它的一个究竟的目标，我们修这个慧学它的一个究竟处到底是如何，先给我们一个这个一个愿景，那我们才能够依着这个愿景去修哦。那这边导师有谈到慧的一个体性了哈、哦，是主要是简则为性、哦。那它的一个究极体相呢，导师提了四项，待会我们会一一的去看。这边先口头提，就是信智一如，悲智交融，定慧均等，还有理智平等四项。那再来第三段落呢，谈这个智慧的一个类别。那导师这边也是对智慧先有一个统括的一个鸟瞰，到底智慧有哪一些？那 提出了这个三种智慧，那这三种智慧导师又提出了四类的三种智慧、哦、那二种智慧提了两类、哦、让大家了解佛教对智慧有不同的一些分类，那三就是其他、哦、好，那再来第四、第五、第六呢，就是我们传统在讲说法门的一个架构，净行果、哦、第四就是慧的一个观境，那导师这边提到了三圣共慧，那三圣共慧的一个观境着重在自身、哦、那大圣不共慧呢，他要广观一切法，但是导师也提到若要误入这个诸法实相的时候，还是要收摄到身心去证这个无我的空慧。好，那再来第五就是行慧的一个进修，那导师这边提出这个闻思修这三个阶段，那修再进一步呢就是现证五漏慧，那这个是在第五段落要跟大家说明的。那第六呢的标题有点长，应该是慧学进修是成就、哦、那后面是多出来了，是这一个成信皆定慧之果、哦、这个不小心被移上去、哦、那当时在教稿没教到，请大家这边把它划掉、哦、这是多出来的、哦、那慧学它不只是自身的一个慧的一个增长、哦、那它还要配合其他功德、哦、慧不能单单只有慧，要配合其他的功德，这是导师在教导慧学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教导、哦、然后呢也要成这个摄熟济世，就是说这些慧呢不是自利而已，要利他。哦、那这个是关于慧学概说的一个架构，那第六呢就是所谓的果，就是慧的一个成就，那再来谈到这个慧的一个果德呢、哦、也就是解脱，那就是第十章的解脱者的境界，那解脱者的境界导师分成六个段落，同样是六个段落，第一个呢先谈什么是解脱，是定义的部分，那第二个谈这个解脱的层次呢，在佛教里面有不同关于解脱的一个概念、哦、那这边谈的这个佛法中的二种解脱是关于阿罗汉的、哦、慧解脱跟具解脱，然后再来谈这个佛法跟外道的解脱、哦，去变异，这边在变异，那再来就第三谈到这个佛弟子众会有不同的层次、哦、那第四这边可能大家要调整一下，导师的一个原文是会证解脱、哦、会证的解脱，那当时在看的时候呢看太快看成会解脱、哦、那应该用成导师的会证的解脱的修持过程会比较好、哦，那这边就谈到这个从如何误入空性，然后呢从真出俗、哦、然后事理无外分成三个阶段、哦、好，我们看到第二的部分，第二呢是第十章的第三个段落谈的是这个解脱的重点，那这边所谓的解脱的重点就是离妄执跟离分别、哦、妄执跟分别，那这边有导师有对这个分别到底我们修行要不要分别、哦、那什么时候要分别什么时候不要分别、哦、那这边导师都有做很详细的一个抉择，那这一部分呢导师特别谈到这个第七的部分，就是心性本净，它到底是不是我们本来就心性本净、哦、那其实导师认为心呢，我们现在的心它其实是杂染的、哦、它是虚妄、哦、但是这个虚妄里面呢又带着有一种离恶向善的力量、哦、所以这个心是非常奥妙的了、哦、所以 反而是这个由妄得正觉，这是导师的一个论证啊。那再来谈的是这个解脱者的心境，也就是说我们解脱谈那么多，那他到底他的一个心境是如何啊？让我们能够去了知，然后去向往，因为解脱的一个心境呢是非常美妙的哦。那导师这边有谈到这个从三世去表达证得诸法真性的一个境地哦。那这三世呢是光明，我们内心会充满了这个光明、空灵还有喜悦，就是在证悟的当下哦。那证悟之后呢，这个圣者他的一个心境又是如何？也是三个，第一个是不忧不悔。哦、不会有忧悔，第二个不会有疑惑，那第三个呢不会忘失、哦、一证就不会再忘记了、哦、那再来就谈到这个解脱者的生活到底是如何、哦、也就是说这些内容是让我们验证自己、哦、未来解脱的时候有没有这一些特质、哦、那这是很好的一个检责的一个内容。那这边也谈到声闻跟大圣的差别还有共同之处。那最后呢谈到这个解脱跟究竟解脱，那有一些人当导师在谈到这阿罗汉不究竟的时候，他们都会觉得很生气、哦、因为他们觉得说、欸、这个阿罗汉也是圣者啊、哦、那怎么可以说他们不究竟如何如何、哦、导师在这边他有提到，我们先看到第五十、哦、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文。导师在谈这一些声闻跟大圣的差别，主要是依经论来说。那个大圣经呢五十页第五十，大圣经他就是这么谈声闻怎么样不究竟，然后这个菩萨如何的殊胜，导师只是转述而已。其实导师他并没有不恭敬。那从这一段文我们可以看到，导师说这个佛与大地菩萨呢解脱的境界太高，那二圣的解脱与学菩萨行者的少分解脱已使我们望而不可及，所以这里面有谈到声闻的解脱是我们仰望而不可及的，那足够为佛弟子的赞仰处，而摄影鼓舞着学佛者的向前迈进。所以导师对于这些声闻的这一些、哦、所谓说他们不究竟如何如何，应该没有任何不恭敬，他只是转述大圣经论里面的一些内容、哦、好，那以上是鸟瞰这个第九章跟第十章的内容。那现在我们就要进入慧学概说。那在第一段佛学之要在慧学这一段里面呢，导师先提到这个佛法甚深如海广大无边，但是主要行门是什么？学佛三要，也就是我们今天的主题，心愿慈悲智慧、哦、那在这一段的第二行后面，必须三者相摄相成，圆倍的修持，那才能够到达这个圆满的境地。所以这三个呢一定要均衡、哦、那前面有谈到初学可以不同的这个要门而入、哦、但是慢慢的往这个圆满的境地的时候都要齐修、哦、好，那这个如这页最后一行，若渐次向上修学呢，终必这三者圆满修正为目的。好，我们看到第十页，但是呢、哦、虽然话是如此，那导师在这边里面有谈到虽则如此，也就是前面虽然谈到三个是具备的了、哦、但在一切宗教中呢，最足以代表佛教特质或是显出异于他宗教的一个殊胜处呢，在于智慧、哦、所以这个慧学概说就显得非常的重要、哦。好，那再来就谈到，虽然就是说导师说慧学是佛教异于其他宗教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修行内涵、哦、那导师在第二段落、哦、阿拉伯书社这边 也澄清一下，就是说其实其他宗教不是没有智慧了，不过呢总是重这个信仰或是重这个仁爱的心行。那再来就谈到这个印度宗教，那印度宗教它是导师认为是注重智慧的一面的，那佛教在印度宗教里面，所以佛教也重视智慧。那但是呢虽然印度宗教重视智慧，导致在第四段印度外道宗教的智慧不究竟，也就是说印度宗教他们虽然重视智慧，那佛教是印度宗教一支，所以也是重视，但是重视的呢也有一些不同，同中有不同。那印度宗教他们主要是依禅定，请看第二行的后面，那导师说只是这一个禅定或瑜伽的有漏功德，也就是他们所谓的这一些形而上的哲理啊，或是得到某种殊胜的境界都不能算是智慧的完成，它只是禅定的功德。那唯有这个佛教呢，它才是真正的一个智慧。那这个禅定虽然能够有一些这种所谓的智慧啦，但是呢导师在这一段的倒数第二行这边谈到缺乏如理的真实智慧或是无漏智慧，所以不能从根本解决这个烦恼，根本解决苦的一个问题。一旦这个定力退了，无边杂染的烦恼又滋长起来，那这个是印度外道他们用禅定作为他们智慧的一个修学的内涵。好，那在第五段呢，那谈到佛教具有超越一般宗教的禅境，并且呢着重于智慧的体验生活。佛教它也有禅定的一个教学，并且呢着重于智慧的体验生活，所以在佛教里面有禅定而且有智慧，而且这个智慧呢是一种能够断烦恼的一个真实智慧。那我们请看这个倒数第二行，导师说如果不能把握这一核心，也就是这一个超越一般宗教的禅定，然后着重智慧体验的生活，这个是佛教的一个核心。如果没有把握这个核心，偏重信仰或是偏重悲愿或者是偏重禅定，这边导师提的三项，便将失去佛法的一个特质。那虽然这些都是佛教所应有的，但如果忽视智慧，则无以表现佛教最高无上的不共点，就是这个无漏慧。好，那再来第五页这边第二段谈到唯慧学能达佛教的一个深奥处。那在瓜胡一这边，导师这边是谈到佛法的完整内容有深有浅，那但是呢能超胜世间一切宗教学术的法门，主要是智慧，导师在这边再次的一个强调。那第二段呢就谈到欲了生死断烦恼正真理必须依智慧力而完成，那这边就如这个标题所说，这边我们直接看到这个最第三段这边，这边就是谈到这个不论大乘法或是声闻法，如果想要了生死断烦恼证真理必须依借智慧力而完成。那导师这边有澄清说，但不是说除了智慧别的都不要，只是说智慧它是最重要的一个核心，其他也需要具足，所以导师说这个必须依智慧力而完成这样的一个意思呢，主要是说在断惑证真的过程中，慧学是一种不可或缺而且是最重要贯彻始终的一个行门，有了这样的智慧才能达到佛法的一个深奥处，一切出世法门对这慧学为终极的基本法则是绝无例外的。 所以出世法门的一个核心就是在慧学。那在这个刮胡山这边谈到一定发慧的一个真正意义，那这边谈到我们佛法的一个修行呢，可以收摄为两大类，止跟观，止跟观，特别是在这个器物诸法实相的时候，必须要依这两个修学的一个内容呢，来契入诸法实相。那导师在这边第一段就谈到声闻里面有定增上学，还有慧增上学。定增上学就是止，慧增上学就是观。那大圣也同样在六波罗蜜里面呢，有禅波罗蜜，还有这个般若波罗蜜，也是止跟观。那导师这边在第二项谈到这一个慧学呢，并不等于禅定，这个是我们应该要深切注意的。有些人他修这一个禅定，修完之后心平静，好像对事理比较透彻通透，感觉就是禅定等同于智慧这样子。但是导师说这个慧学不是禅定，那如果比如说这个在第三项这边有人以为一定发慧，也就是说定成就呢，那慧就自然显发出来。导师说这完全是误解佛法的佛教的这个行证意义，就是这一个修证的一个内涵。那这边导师有举例，如说这个意界得定，难道受持戒行就得定吗？这个是大家比较能够体会的，也就是说依什么而得什么，并不是说这个所依的这一个法就是所得的这一个法，它是一个因果的一个关系，或者是一种增上缘的一个关系，依定才能够发这个无漏慧。好，那在第四项就明确的指出，修禅定并不就能够发慧，只是说一定发慧是说依这修成的定力为基础，于定心呢还要再修慧观，那慧观后面会谈，于定心修慧观才能够引发不共世间的如实智慧。那我们看到第六页，大家都非常的有慧根，念到这边就知道翻译。好，所以在这一段的最后，导师说，广修一切法而重心在慧学，也就是说，虽然大圣的一个菩萨道呢是要广学一切法，但是呢，在这一个解脱证悟诸法实相呢，它的一个核心还是在于慧学。也就是在第六页的第二行，导师说唯有慧学直接通达佛教的深奥之处。好，那再来第三段谈到唯一慧学能成圣者。那导师在第一段就谈到呢，凡跟圣的一个分野呢，在于觉跟不觉，这个觉就是有没有这一个真实的智慧，那所以第一行就是说能否转凡入圣呢，关键在乎有无真实的智慧。所以这个智慧呢，这边只特别指的是无漏的智慧，可说就是圣者们的特德，好，所以这个凡圣的分野就是这个无漏慧。那第二段呢，导师进一步的从这个佛菩萨声闻，他们这个名称里面呢，来说明，其实这一个慧确实是一个重要的一个核心，比如说佛，这是佛陀是印度话 Buddha， 他就是觉悟，觉悟者，已经觉悟的人，那所以这个是以觉慧为中心，那再来看二菩萨，那菩萨二圣也不离这一个觉慧。菩萨什么意思呢？就是觉有情，那导师这边把做一个说明，说可以解说为 觉悟的友情、哦、那真正的觉悟 的应该是至少是无生法忍的菩萨啦、哦、但是呢这边的觉悟可能就没有那么样的高深、哦、那一般我们在成佛之道有谈到发心明菩萨众生之上首四出四功德稀有菩萨有、哦、若以这样的一个定义来看呢，那这边的觉悟就是知道、哦、要这一个发菩提心，然后修这个菩萨行，圆满成佛、哦、所以这个觉有情呢，那它可以有这一个定义广或是狭的一个解说、哦、那导师这边是用这个觉悟的有情、哦、那这边的觉悟可以理解为少分的觉悟、哦、那引了龙树菩萨有智慧分名为菩萨、哦、好，所以觉就是智慧，这是菩萨的一个名义里面也是有智慧，那声闻的辟支佛呢或意为独觉，觉也是智慧、哦、那声闻一名大家可能会觉得诶没有啊，没有觉啊、哦，但是这个声闻的一个名称的背后呢还是有觉、啊、为什么？因为它是闻佛是个声教而觉悟的，叫做声闻、啊、所以不管是佛菩萨、啊、独觉声闻里面都有觉、啊、所以这个四圣在第三阿拉伯出自三这边谈到四圣只是大觉小觉之差别、啊、四圣就是佛菩萨独觉跟声闻、哦、若从导师这边四圣来说的话，那这个觉有情啊菩萨那应该就是正无生法忍、啊、以上的这个菩萨了、哦、好，那再来我们看这一个三、哦、刮胡三这边这一段呢谈到智慧为一切功德之本，那一切功德呢也以智慧为导而圆满究竟，所以智慧它是一切功德的一个核心，那一切的功德要圆满呢，佛是一切功德的圆满者觉悟者，那也要以智慧才能够这个圆满。那这边就如同这个早上院长有提到敷衍三门的对联里面，就是这个因智生悲，悲意智导，智悲无碍大菩提，就是智生悲，那有这样的意味，就是说智是一个悲代表一切的功德，然后就是他依着智呢因智性悲，依着这个智能升起一切的功德，也就是一切功德之本、哦、那一切功德以智慧为导，就是悲依智导，就是一切功德要以这个智慧来引导、哦、好，那这一段我们看到最后倒数第二行，智慧为一切功德之本，那修正呢要依智慧而得圆满究竟，也就是这一个修正它是要依靠智慧才能够圆满究竟，这是佛法所一致宣说的，在一切法门中对这圣者是之基的慧学应格外的尊重跟努力，所以这边也是要提醒大家要对慧学呢要格外的一个重视、哦、也就是第一段是谈是慧的一个重要性、哦、那再看到第七的部分、哦、那第七就谈到这个慧的名义跟究极体相，那在第一段呢谈到很多慧的一个义名、哦、有这个比如说第一行的最后般若、哦、还有观，第二行、哦、忍见智方便光明觉等等、哦、那在这边这么多的一个义名里面呢，导师特别提到、哦、就是这个般若、哦、也就是第一行的最后面、哦、还有这个舍那，也就是智、哦、智在第二行见的后面、哦、然后再来观，观是第二行第一个、哦、 就这三个呢在诸义名里面特别的重要、哦、那导师在这边有谈到在第二段特别关于般若还有这个舍那还有这个毗婆舍那、哦、这一段里面的第二行他们在共通中所有的不同意义、哦、也有更显著的分别也就是说他们有不同意义那也有一些差异差别但是呢它的一个真正体性还是没有差异虽然有这些不同的名、哦、从不同的这一个作用来有安立这些名相但是呢他们的体性是没有差别的、哦、那在这一段的二般若之安立重在于因行的一个修学在这里面、哦、般若这样的一个 名字呢那导师说是最尊贵含义也最广但是呢在这一段第一行他的案例着重在因行的修学、哦、因行的修学到达这个究竟圆满果证呢般若就转名成什么沙婆若也就是一切智、哦、或者是菩提觉、哦、所以罗什法师说这个沙婆若呢就是老般若、哦、好那般若所代表的是学行中的因慧而这个智跟菩提呢所以这边就开始在分别这个前面所谈这个般若智跟观的一个名义的一个不同、哦、般若代表学行中的因慧、哦、那智跟菩提呢是依般若而证悟的果慧从因果来说那他们有这样的一个差别好看到第八页前面谈这一个般若跟智那这边呢谈到慧跟观、哦、那导师在这一段里面的第二行、哦、慧以简则为性、哦、简则就是去分析、哦、去辨义、哦、去了解他的一个如实相、哦、那约作用立名那这简则为性的慧体在初学呢就名为观、哦、所以导师在这边说明观的一个案例呢是在初学、哦、那初学者学者这边的学者就是修行佛法的这个修行者、哦、不是这种那个做学术的学者、哦、初时呢所修的慧呢每用这个观的名称代表那到了这个观行成就呢就名为慧所以这个观是这个前面的阶段那成就的时候就名为慧、哦、那导师后面继续谈到这个其实慧跟观这二名呢体本是一、啊、也可以同前同后、哦、只是约这个修行的久暂深浅而作此偏胜之分所以这样的一个名义的一个差别呢也是这一个偏胜之分、哦、好那关于这个观的名义呢导师这边引用了这个解深密经里面的内容、哦、他说这个能证思者最极思者周遍寻思周遍思察若忍若乐若慧若见若观、哦、是名毗婆舍那毗婆舍那就是观、啊哦、那分别寻思观察觉者这个这些都是这种慧的一个对诸法的一个了解分析等等的这个不同的一个同义词、哦、那这一切通于慧那慧呢是这个与所缘境简则为性也就是对这个我们的观察的对象呢去了别去如实去观察它的一个真实的一个相、哦总相别相等等、哦、好那在第四思察而简则才是慧的一个特性、哦、这一段就是 导师要谈这个慧的特性呢就是去思察简则、哦、所以导师在第一行这边说不仅是求其这个明了之道、哦、知道就好不是这样子而已更要能够引发这个推究 我们院长常说这个打破砂锅问到底，下一句是什么？还问砂锅在哪里？下一句是什么？要问院长，听说还有革新版。好，这个大概就是这种推究抉择啊，寻思这样的一个概念啊。好，所以这个思察检责呢，在这一段的第三行啊，这个唯有思察检责才是观慧的一个特性。如果大家是在一种这个心宁静，好像明白很多事情，哦，那这应该不是慧的一个象状，哦，可能是生得慧显发而已，哦，懂意思吗？真正的这种无漏慧乃是后面的加行慧，是透过施者然后所显的这种智慧，那对这个事物的一个通达了达呢，这才是这个慧的一个特性。好，那再来我们看到这个慧的究极体相。那第一刮胡一这边谈到要了解慧之究极体相的重要性，也就是为什么要谈这一段。那导师说这个初学慧学倒数第二行，总是要以这个最究竟最圆满的智慧为目标，也说我们要知道慧的一个究竟的一个体性到底是如何，那我们才能够依着目标往那边去前进，要不然会走错路，哦，所以一定要先知道这个圆满的目标是如何，哦，否则呢，在第二行因果不相称即无法达到理想的一个极果，哦，我们以为这样做可以达到智慧，但是跟这个究极的这一个体性因果不相称，哦，我们走错路，所以了解这个体性呢，我们才能够去掌握正确的因行，哦，那这个是了解究极体性的一个重要性，哦，好，再来刮胡二第九，那大圣真实圆满的智慧究极体相，导师这边提了四个面相，哦，刚才在这一个在目次那边有跟大家约略的提到，哦，第一个是性质一如，哦，那这个性质一如，我们看这个导师的文，哦，谈到智慧呢，并非因为我们一般以为性，哦，跟慧呢，它是两个比较相冲突的两个特质，哦，有就是信仰真善或是慧真善，哦，比较是不能摆在一起，但是导师说并非与信心完全不关，而且真正证入这个无漏慧的时候呢，是信跟智是一如的，哦，融合在一起的，哦，两者相关相成，互相互摄并进，哦，最后达到这一个信智一如。那声闻法的信智一如呢，就是这一个这个佛法生界得到真实清净真实的信心，哦，这个叫是正信或是是正净，哦，那这个是声闻的性质一如。我们看到第十，那大圣呢是菩提心，哦，还有这一个文殊慧，哦，文殊智，也就是菩提心跟文殊智，哦，的一个融合，哦，交融，所以交融是悲是交融，也就是一如啦，哦，一如就是两者相关相成，哦，相摄并进，哦，那这是大圣的心智一如。那第二个特质呢是悲智交融，哦，那在这段导师有说这个声闻它是偏真慧，哦，慈悲心不足，那菩萨的智慧才是真的般若，在第三行，哦，那因为菩萨在彻底悟法性的时候呢，极具有深切的这个怜悯心，哦，菩萨是在一个悲智平等的时候才悟入这个诸法实相，哦，那所以悟入的时候呢，极具有这个深切的悲悯心，还有广大的悲愿行，哦， 所以导致说这个慈悲越广大呢，智慧就越深入，智慧越深入，慈悲就越广大，所以真正的智慧呢，是悲智交融，这个是大圣的这样的真正的智慧。好，那再看到第十一，定位均等。那导师这边谈到偏重禅定而定强慧弱，或者是偏重智慧慧强定弱呢，都不能深证法性，也不能成就如实慧。那这个如果是慧强定弱呢，也就是第三行这边所谈，分别觉者的慧力虽强，定力不够的话，如风中之烛，虽然发光而摇摆不定，没有那个力道。好，那这一个反之呢，就是定强慧弱，在第六行。这个定功太深而慧力薄弱呢，也非佛法的正道。那导师这边有谈到，深定中可以引发一种极静微妙的殊胜体验，使身心充满自在清安勤快妙乐之感。那这样的一种觉受呢，导师说容易陶醉满足，反而障碍这个智慧的去证。好，那再来第四是理智平等。导师在这边谈到，真实智慧现前呢，是证这个法性真理。那这个约名言分别呢，有这个能证智跟所证理。所以这个理就是所证理。那这个智呢，就是能证智。那在这边导师说，在证入法界无差别的时候呢，它是超越能所的，没有这个所证的真理，或是真如，也没有能证这样的一个修行者的一个心事。所以它是这个理智平等无二无别，这边的平等就是无二无别。那如经中说最后一行，无有如外智，这边的如就是理，真如理，也无有这一个智外如，在证悟的时候不会说你是诸法实相，我是这个能证的智慧，它是这个理智平等的。好，看到第十二页。好，那这个在上面四点导师说，信之一如定慧均等，理智平等，都是可以通二圣，唯有这一个悲智交融呢，是大圣不共般若的特意。那在下面三这一段，导师说，大圣的般若呢，它不是这种偏枯的理性，或是抽象的这个智慧分别，它是充满了这个宗教生命的。那含摄这个慈悲精进等无边的德性。那这边是导师所要这个告诉我们，所以在这一段的倒数第二行，般若摄导万行，万行庄严般若，在修学过程中，对心愿慈悲及禅定等这些功德呢，要同时的随顺修起，才能够显发般若的真慧。好，好，在第三大段呢，谈的是智慧的类别。那第一项谈到三种智慧，那导师这边有说这个三种智慧，那就经中谈到智慧有很多种。那经中经常会三个一组来谈，那这叫三种智慧。那这样三个一组呢，又有好几类。那第一类呢，我们看到这个生得慧、加行慧跟无漏慧。那这个是最常见的一种分类。那生得慧呢，顾名思义，我们看倒数第四行这一页第十二倒数第三行，生得慧呢，就是与生俱来的慧性，智慧的一个特质或是智慧力。好，那我们看到第十三页，那这样的智慧呢，导师有提到需要靠后天的培养跟铸成。那这是导师在谈到生得慧 第一个谈它的定义就是与生俱来，第二个 B 呢就是他这样的智慧要靠后天的培养跟铸成。那在这一段里面，导师就提到这个生得慧呢，本质上是没有差别，所以他说人类是平等的，在第13的第四行，人类是平等的，所以世界任何民族都同样具备这样的生得慧。所以从这个生得慧，导师提示的这个佛教对一切众生来，就人类来说是平等这样的一个观念，所以这个民族没有优劣，那这种所谓的优劣都只是后天因素，先于后天因素，论到生而成就的慧能，只是显发跟不显发，并没有本质上的一个差异，但是导师这边有谈到了，就是我看到这个西这一段的倒数第二行，一生得慧知解佛法，那修学佛法为修学佛法的第一个步骤，那也是深入佛法的一种前方便，但生得慧还不是佛教特有的一个慧力，那一般我们读经啊，好像对这个经文有一些了解，我们以为就是这听闻之后有一些体悟，闻所成慧，导致说这大抵还是属于生得慧啦，那这个闻所成慧是在加行慧的部分，那我们就跳到加行慧，加行慧呢就是需要一些努力才能够得到的一个智慧，那导师这边有特别提到，他不但有高度的理解思考抉择的智力，并且是易于坚固的信念，经过一番专精笃实的一个行持，然后呢才在清净的心中流露出来，这个闻所成慧就必须要是如此，所以这一个完全是佛法加行力所祈祷，不是一般是知解所能够获智的，好，那在这一个别释三种加行慧这一段，那闻慧呢是这一个依亲近善事多闻熏习而逐渐深入佛法，然后这个以这个净信心清净的信心引发一种类似的悟境，与佛法得到较深的信解，这个是闻所成慧。所以导致在下面一行这反黑的部分，不要误会，以为听听经有一些知解呢便是闻慧成就，那导师说这个必须要知道，闻慧是通过内心的清净心念而引发的特殊智慧，他对佛法的理会与抉择非一般知识可比，那思慧呢是以这个闻慧为基础，进一步去思维考辨分别抉择，那修慧呢倒数第二行，那他是在这一个对于这个闻思所成的智慧呢，以及这个对佛法所有的误解在定心相应中，所以以定心为基础，再进一步去观察抉择诸法实相，以及这个因果缘起无边的形象，止观双运而引发深慧，所以名为修所成慧。好，我们看到第14，我们时间过得好快，大家比师父更紧张。好，那在这一个闻思修之后呢，我们看到第14，息呢是无漏慧，在修慧之后，那经过这一个定慧相应止观双运的修慧成就呢，更深彻的检择观照，终于引发这个无漏慧，那这个无漏慧是慧学的目的所在，虽然这个无漏慧是一个最终的目的，但它必须经过这一个依于生得慧，经过闻思修加行慧的程序，才能够获得这样的一个目标， 所以在这一段导师最后有谈到，我们看到几个要注意的地方，第14倒数第三行，第一个，不要将听经、看经以及研究、讲说视为慧学的成就而感到满足跟骄傲。第二个，要认清，即使能更进一层引发这个文思修慧，也只是修学佛法的方便阶段，距离这个究竟的目标还是很远，不要因此而起增上慢。第三呢，要得真实智慧，不能忽略生德跟家行，轻视这个文思熏修的功行。所以大家要来这个听经闻法，这个主要是要具足这个因行，然后才能够得到这个如实的真实智慧。好，第二类呢叫做家行无分别智根，根本无分别智，还有厚德无分别智。我们直接看导师的说明，在这一段的第三行，证悟真如法性与法性相应的真实慧，也就是契入诸法实相的这样当下这个智慧呢，叫根本无分别智。那其中经过修行而能证得此根本无分别智的方便呢，就叫做家行无分别智，即家行慧。那在根本无分别智之后呢，能引发这个照察万事万物的这样的智慧呢，就是厚德无分别智。那一般我们在若以般若道方便道来说的话呢，这个般若道所证的这个智呢，叫根本无分别智，那也就是般若将入毕竟空，觉诸细论这样的一个阶段。那般若将出毕竟空呢，沿途熟生，也就是厚德无分别智，那又或是一般我们所说的方便智。好，再来谈到第三类的三种智，就是世间出世间跟出世间上上智。那世间智是一般凡夫，出世间智呢是指二圣圣者超出世间的这个慧。那是出世间上上智呢，是佛与菩萨所拥有的这一种大圣不共慧，那它是出世而又二谛无碍，所以称为这一个出世间上上智。好，那再来看这个第四类，一切智、道种智跟一切智智，那这个主要是出自于般若经，那我们院长是般若经跟大智度论的一个专家，若有任何这方面的问题就直接请问院长。那这边我们还是要稍微交代一下啦。那这个一切智呢，这边导师说这三个序列，一切智、道种智跟一切智智呢，是说明了声闻菩萨佛三圣圣者智慧的差别。一切智配声闻，道种智配菩萨，一切智智配佛。好，那所谓的一切智呢，那在导师这一页的倒数第二行，就是能达普遍法性的总相智，主要是指这一个，就一切呢，就知道一切法的一个总相，比较偏重在这边说。那菩萨，导师说这边具二智，道智跟道种智，那这边后面导师说，他着重在从真出俗，一方面观无我，看到16页，然后与这个常遍法性相应，那另一方面呢，又以种种法门呢，通达种种事项。这一段主要在说明道种智，它是与常遍法性相应，然后呢，通达种种事项。好，那这是菩萨的道种智。那佛呢，大觉佛陀最后一行也有二智，一切智跟一切种智，那或是导师说的一切，这边又挂号一切智智了。那什么内容呢？就是黑字的部分，出黑字的部分，依无量观门 究竟通达诸法性相，因果缘起，无限差别，能够这个不加功用而即真而熟，即熟而真，真熟无碍，智慧最究极圆满，那这称为一切智智。好，那这个是三圣智慧的不同特性。好，那再看二种智慧。第一个是这个法住智、涅槃智。法住智是什么？在第二行，就是安立缘起因果善巧的智慧。那这个涅槃智呢，就是通达空无常无我的诸法实性而证入涅槃的一个圣地。那这个就是法住智跟涅槃智的一个说明。好，我们再看到第十八页。所以二智呢，前面第一种就是法住智跟涅槃智，那第二类就是那个四智跟理智了。那这边导师有总共分了六大段来谈。那四呢，也就是事理智慧，那我们这个般若，或者是名为这个般若慧跟这个欲合，或是方便，也就是般若跟方便，那般若慧呢就是这个理智，事智呢就是方便，通达这个一切种种的这个法的一个智慧。那这边还提到，或者说又名为这个道智跟道种智，或者是唯识加称为根本跟厚德。好，那再来，或者是这一个从如所有性跟尽所有性来说明二种智慧的一个差别。那这个如所有性，就是在这一段的倒数第三行，是一切诸法平等的普遍空性，或是即灭性，不生不灭性。那尽所有性呢，就是一切事相的无限差别性，所以一个是了悟普遍的空寂性，一切是知这个，一个是知无限事相的无限差别性。好，那二种智慧的两面圣用，那这边谈到，若约这个理事真熟来说呢，般若是正真如法性，方便呢，是照万法现象；若依自他觉证说呢，般若呢是自证空性，那方便是方便化他，所以这个师父这边就用这个般若跟方便来搭配了，那大家注明一下。好，那这二种智慧呢，导师说在这个绝代法性中呢，是不二真法，或是一真法界，所以有这个精跟这个精气的一个譬喻，精跟精气它都是精，只是一个有这一种用种种变化的用，方便摄化的用，那一个就是这个精的一个本质。好，第十九页，二智的进修次第，那先得根本智，也就是般若，也就是般若将入毕竟空觉诸细论，然后再起这个方便厚德智，通达缘起严净佛土，成就有情。那此后呢，真智跟熟智渐渐的这个得到真熟圆融二智并观，那名为中道智。好，那还有其他的一个分类了。好，那我们看到解说。那尽管这个分类有无量无边，那就其极或行者所证唯一真如法性，然后能证智慧呢，唯一这个如如之智，以如如智呢，气如如理，直达圆满无碍的最高境界。好，那再来第二十页，慧的观境，慧的观境我们就简单说，那大圣呢跟二圣它是不同的，观境就是我们观察的一个对象， 那导师第一段谈这个三圣共会、哦、三圣共会，那在进入三圣共会之前呢、哦、那导师有先做一个分别、哦、在这个瓜胡二这一段、哦、的倒数第三、啊、二圣学者的观境可说只是进取诸身，直接依自我身心做观。那菩萨行者不但观自我身心，而且对身心以外的层层叉叉无尽世界一切事事物物呢无不遍观、哦、那这个是两者的不同、哦、那声闻的一个观也从主要是观这一个四谛、哦、依四谛 来观这一个众生、哦、的这个苦集灭道、哦，好，我们看到第二十页，二十二页，对不起、哦、那这边导师有谈到这一个三圣共会呢，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特质、哦、因素，就是要弃悟三法印才能够解脱生死、哦、那这个是在瓜胡二阿拉伯数字二这边导师所提到的一个要点、哦、好，那再来我们看到23页、哦、结说三圣共会的要义，一方面是谛观一切因果的事项，那另一方面是证悟无常无我。 OK， 好，是是，好，谢谢张老师陪、哦、那是证悟无常无我空寂的这个寂灭的空性、哦，那这个就是三法印、哦、无常无我还有寂灭涅槃寂静、哦、好，那这个是关于三圣共会的一个要义、哦、那我们看到24页，呢我们就看到这个大圣不共会、哦、那大圣不共会呢，导师在一开始说、哦、大圣不共会的观境、哦、是遍于一切无尽的法界、哦、遍于无尽的法界，但是呢、哦、在阿拉伯数字二这边虽然遍观一切，而主要还是着重自我身心、哦、还是主就是要悟入诸法实相的时候，还是要收摄到自我的身心、哦、那要从那其实呢是从自我身心观察，然后再扩大到外界无边的有形、无边的刹土，还有万事万物，所以是由这个自身，然后再扩大到无量无边的一切法、哦、好，那在这边呢，我们看到这个瓜胡二大圣会观之事理真俗的一个修学、哦、那这边导师就是在谈，就是说这个观啊，要观哪一些内容、哦、然后如何的这一个一步一步的来修学、哦、那我们看这个倒数第二行是这边谈到所观事相的一个总说、哦、那观察的这个事相呢，有这个因果、善恶、繁盛、前世后世，这就是我们一般的这一个世俗正见、哦、好，然后乃至呢扩大到这个大圣圣者的身心、哦、无量无数的这个庄严佛土，那这些都是慧观所见、哦、好，那再看到25页，这边导师谈到这个菩萨学佛者最初如何发心修行、哦、还有这个如何精进学习层层转进，以及需要若干时节才算这个功行圆满、哦、成就佛，那这些呢，这些经历的过程就是菩萨广大因行的一个说明、哦、那第二部分呢是关于这个佛陀果德的一个显示，也就是说这一个所观的事项呢，可分为菩萨的因行、哦、还有佛的果德，也就是为什么这个经里面要谈菩萨的因行， 还有谈佛的果德，这个都是菩萨要观的一个内容。那第三导师这边瓜湖山阿拉伯苏斯山菩萨的殊胜因行与佛陀的究竟果德为大圣经论的主要内容，那也是大圣会观的甚深境界。所以在大圣经论讲了一切的一切，它都不是讲好玩的，这些都是观的一个对象，观的一个内容。好，在阿拉伯数字三呢，明这个究竟理性的体证。那究竟理性的体证呢，着重一切法空性，着重一切法空性。那导师这边有谈到这个与小声闻的会呢有两点不同。第一个，声闻真悟法性是由无常无我而即灭，是依三法印次第证入，但是大圣呢是直入诸法的空寂门，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个呢，声闻着重于自我身心的观察，在最后一行，那对外境似乎不大注意，只要正知身心无我无我所就可以解脱，但是大圣呢不然，他还要广观一切法广观一切法。所以这一个关于这个究竟理性的体证呢，那菩萨跟声闻有这两点的不同。好，在26页阿拉伯数字4这边，明事理真俗的修正进程。那第一个就是谈这一个所观，明这个所观境。有四项是观察呢，渐次转入契入究竟理性的一个体证。也就是说，我们菩萨在修学这一个慧观的时候，要先以这个事项观察做起，然后收摄到这一个理性的一个观察，也就是诸法空性的观察。那事项呢有哪一些呢？大圣不共会在事项方面，除了刚我们谈到这个因果业报，还有菩萨的因行有没有？还有佛果功德，这些都是他的一个观境。那这些呢都是世俗观会所信解，因为这佛境界不是我们的境界嘛，我们都是透过信解。好，再来呢就是依这一个二谛的观会而闻思修正。所以以这个世俗观会的信解，再加以法无我性，法空性的圣意观会。所以我们的闻思修这三种加行会主要的观的对象呢是这种法空性，导师在这边有特别的一个提出，那观察这个法空性才能够证入这一个诸法空性真圣义地。好，那再来这个西呢，就谈到这一个就是即理，或者是说从俗入真，也就是说大圣这个智慧呢，它不是这种枯偏真，他还是能够这一个不费世间的这一些，度众生的这些修行药物，然后呢一面呢从这边里面去也能够跟这个诸法空相契合，所以不使事理脱节真俗隔碍。但是呢在初学者并不能如此，在这一段的最后一行，因为圆融无碍不是众生初学的一个心境。那接下来导师就引这个印度诸大圣者开导这个修行次第。那这边有谈到一开始呢要信解因果缘起菩萨行愿还有佛功德，这个是我们前面所说的这个世俗慧观的信解，然后呢由事入理从俗正真体悟诸法空性离诸细论毕竟即灭，然后在西瓜湖西这边呢从真出俗，也就是有这个方便将出毕竟空沿途收身。那在27页我们看到27页这边无著菩萨有一个譬喻金刚杵 他说这个首尾粗大，中间狭小，首就是出发心，修学观境广大，法门无量，十愿学，中间误入诸法实相的时候呢，是道极狭隘，离一切相。那尾呢，就是从真出俗，那就是得的后得智呢，要广观无边的镜像其种种形啊，渐入渐深，达到这个即真即熟，即事即理，圆融无碍的一个境界啊。好，再来看到这个第五段慧学的进修啊，那这边慧学进修就是闻思修啊，那闻呢？就是这一个亲近善事啊，听闻佛法啊。那这边我们看到27页二，大小圣佛教一致公认闻思修为修行佛法的必经通道啊。那这边导师有举声闻有思欲留之，它也是闻思修的一个过程啊。那大圣有思法行，那也是闻思修这三个阶段，所以不管是声闻或是大圣呢，都是经过闻思修。好，看到28页，那在修闻会的时候呢，那导师有谈到这个应修的事项，我们看到二这边应修的事项，那应修的事项就是要谛听，不懂的时候呢要问，还有就是要自己去阅读、背诵、书写，那这些都是慧学应修的一个注意事项哦。好，那再来第四呢，就是闻慧成就必须与三法印或一时相应相应哦。那主要就是说，如果不是跟三法印或一时相应相应的话，那就脱离佛法的核心哦，闻慧就不得成就。那这个是在瓜胡寺这边的最后一行，导师有点出这一项啊。那在第五呢，闻慧需如实修炼跟体验啊。所以这个标题就说明导师这一段要谈的内容。那在第六瓜胡六这边呢，那导师是在谈这个闻慧在四欲流之跟四意中的一个位置啊。那在四闻慧在四欲流之里面是多闻熏习啊，那四意呢就是意义不意语，在倒数第三行这边。那再来看到这个29页思慧啊，那思慧呢就是对闻慧的内容呢进一步的去觉思维抉择啊，思维抉择。那他在思欲流是在瓜胡二这边，他就是如理思维，如果以四意的话是一了意，不意不了意。然后三修慧，修习思慧的在瓜胡三修习这个思慧呢，抉择义理的原则是要一了意，而不依不了义。那这边导师举了一个例子，比如说我们看到阿拉伯数字二，什么是了义，什么是不了义。比方说在这一段的第三行，导师说有时候佛宣示无我，但是也宣说有我，那无我是了义，有我是不了义。那这样这个是这种了义跟不了义的一个差别。好，看到第30修慧，那修慧是在第30最后一行，思跟修呢，导师说同样是对诸法起分别抉择，那前者思呢没有跟定相应，那后者是跟定相应，好，那再看到31，导师这边有谈到在这个修定跟定相应的时候呢，会有这种心地即明了这样的情况，但导师说这不是观慧，只是 止跟定应有的一个心境、哦、好，再来修慧之进修次第了、哦、那也就是止成就之后呢，进一步观察世俗地跟圣义地，这是第一步、哦、那第二步呢，这一个就心地极其明净，并且能够于明极的心境中如实观察觉者体会的诸法实相，也就是从镜子中起观照，那这个就是修观成就。好，我们看到第32页。以上呢，这个是弥勒菩萨开示止观所给的那一个说明。好，那再来第五，我们看到哎呀我们看到第五、哦、那在四依里面呢，这个依智不依事是修慧的指导原则、哦、我们就是修慧是依智不依事、哦、那思慧是依了义不依不了义、哦、好，再来第六段呢，就是谈到这个慧写进修之成就，那这有两大段，第一个呢是跟信戒定慧的等等功德呢是相依相成的、哦、相互的一个铸成、哦、那这个是这一段所要谈的重点。好，那这边的温慧呢是具足这一个信成就，在33页、哦、在刮胡一里面温、哦、慧具足这一个信成就、哦，那刮胡二阿拉伯数字这边这一段呢，谈到思慧呢是境界具足，也就是慈悲布施忍辱精进的成就。然后再来这个修慧呢，34页修慧就是定成就，也是具足正定。那无漏慧呢在 B 这边，那它是现正慧成就，能断烦恼了生死，成就解脱功德、哦、好，那再来看到这个第二段呢，就是成这一个摄事计数之用、哦、摄事计数之用。那这边主要谈到这一个我们证的这一个无漏的智慧呢、哦、那要这一个应用在生活当中，应用在生活当中。那导师这边有提到一个重点，我们看这个重点在35页，就是说我们要广学，之前是自利利他有谈到好像要自己得到自利或是得到证悟才能够利他嘛，那导师说这个不对的。那导师在这个倒数第四行这边，大圣慧学要注意到慧力的扩展，在未成就闻思修三慧之前呢，对世间的凡有益人生社会的种种学问都应该学习、哦、在因地的时候就广学、哦、那成就之后呢，那就能够将这些所学的这些智慧呢就用出来、哦、那这个是以上呢是关于慧学概说了、哦，那我们时间加十分钟也到了，我们谈这个解脱者的境界，我们谈几个重点、哦、这个什么是解脱、哦、那导师这边我们看到第37、哦、我们用短短几分钟带大家看一下、哦、解脱定义在这个37页、哦、这个解脱是对系缚而说，那在这边也就是这边导师用的譬喻，就是如这个犯人、哦、这个、手足被束缚、哦、那什么都不自由，那除去这个束缚就得到自由，解脱就是这样一回事、哦、那解脱呢不只是一个理的一个说明了、哦、那它还有这个实证者、哦、就是三圣圣者、哦、那解脱系缚的这个根本呢，导师在这边谈到是爱，也就是第三系缚的根本，导师这边谈到是爱。好，那这个是这边所要谈的一个重点。那在第二段呢， 第38解脱的层次、哦、解脱的层次这边主要的一个重点在第40这边、哦、解脱的慧证解脱的一个过程，导师说可以分成三个阶段，三个阶段在这个阿拉伯数是123、哦、第一个先了悟共相，也就是诸法的这个平等法性、哦、第二个呢是要从真出俗、哦、得到这个从真出俗了、哦、那第三个呢是这一个在第41阿拉伯数字3、哦、势力无碍、哦、所以第一个要悟入平等法性，第二个从真出俗，第三个呢就是这个出世入世互融无碍、哦、就是理事无碍、哦、好，再来解脱的重点，就是这边呢导师有说解脱从体悟真性而来，也就是要悟入诸法平等，第41页、哦、解脱的重点刮胡三、哦、那这个体悟要怎么解脱，要体悟真性，那体悟又是怎么而来呢？它是要离妄执跟离一切分别、哦、离一切分别。但是呢导师说在下面一行，修行趋正的过程中合理的分别还是必要的、哦啊、最后一行，临近悟入的阶段，善与合理的分别都要离去、哦、那这个是解脱的一个重点，就是要离一切分别、哦、重点就是这个了、哦、再来解脱的一个心境呢，看到45页、哦、解脱的心境导师说有三个特质，第一个光明，明明白白的体验，没有任何这种这个恍惚跟昏昧。第二个空灵，空灵就是没有挚爱，没有任何这种阻碍。那第三个呢喜悦，那这个是解脱者的一个心境。那第46，这是证悟当时的三个特质了哈，那证悟之后呢，又有三个特质啊。第一个不忧不悔哦，在对这个法不在，诸法实相不再疑惑哦。然后再来呢，不忘失哦。那导师这边有谈到禅宗用的这一个办法，问答棒喝哦，这个导师都肯定，也就是导师在这边也肯定禅宗所用的这些方法。就是看你到底是不是真的体悟，所以你一有迟疑的话，导师说如果一色思量就是光影门头，也就是一种幻觉而已、哦、不是真的体悟、哦、那还有也举了一个譬喻，比如说你如果真的证悟的人，晚上睡觉、哦、人家把你掐着脖子问说、哦、什么是诸法实相，你会马上答得出来，你不会答不出来、哦、当然掐得快没气可能答不出来，但是他一定答得出来、哦、好，再来第5段，在47页，解脱者的生活、哦、那声闻呢是少事少业少希望住了、哦、但是大圣呢在解脱之后呢又更广大的利他行、哦、那这个是声闻跟这一个菩萨的一个差别。那在第48页，导师有谈到声闻跟大圣的共通处、哦、有两项、哦、两大，第一个是精进非常有力、哦、大家都证悟之后都很有力、哦、第二个呢是心宁静而安详自在。那在这一段里面有分成三个，第一个是面对这种八风和利衰苦乐嗔悔机遇、哦、心不动，在第二个是生死自在。那导师这边有谈到这个坐王跟利陀，站着死跟坐着死、哦、虽然这个是圣者的一个作为，但是导师说并非每一个圣者都表现这样的一个作略、哦、 好，然后再来是面对他人之时呢，是平静而默然。好，那这边有谈到，佛一教经里面就是圣者听到佛入面，只是感到无常默然，然后不会哭，哦也，那也不就不会像庄子这样子骨盆而歌，然后导师这边有做一个抉择。好，第49页这边啊，那谈到解脱跟究竟解脱了哈，那当然二圣圣者跟菩萨呢，他都只是解脱，但是不圆满。菩萨证无生法以上，他也是断烦恼、哦、那圣习气要一分一分的去纯净，那究竟解脱呢是佛、哦、那最后导师说以上所谈、哦、虽然有分别这一个菩萨跟圣文的差别，但是呢这些圣者呢都是我们所赞扬学习的一个典范、哦、那今天到这边，谢谢大家。